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开始吧。我们还是，还是继续学习那个老人的楞严要解。上周说到这个，祈出真心说来之后，是七大本真之后说来之后，说到这个妙性不灭，就说是说来七大本真呀，这个与会的大众呀，都听到这个佛的开示之后，都是身心荡然，都无挂碍，哎，都心里面很轻松。然后呢，这时候就看十方虚空呀，十方虚空呀，就像那个看手中所持的这个黄叶一样，就是如此的这个清晰啊。然后就再反过来看这个父母所生之身呢，就好像这个十方虚空中的一粒微尘一样，若从若往，若从若往。然后这时候就上次说到这儿，上次说到这个没听到呀，你说话没听到呀？上次说到这儿就是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就是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呀，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就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本心，知道了自己的如来藏性，知道了自己的妙明真心。这个知道自己的妙明真心是什么样子了，就是常住不灭的，不会幻灭掉，不会随着这个身体的生生灭灭而生生灭灭掉，不会随着这些起灭相啊去起灭啊。就上次说到这儿，我把老人的这个接着贴上来。说是他们都明了了，一切都了然了，大众都知道这个本妙心，这个真如佛性，如来藏性是不生不灭的，本来常住的，不来不去的，就像前面我们说的，客乘烦恼那样，因为是客人就来来去去，我们的常住真心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生灭来去啊，都是妄想，是坏心，不是真实的。你刚才说，刚才没听到，没听到，你这回再发言是？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听到你说话。没事，没事，那没事，那我们就继续吧，继续吧。他没说啥，他可能就是开场白吧。因为这个生灭来去的呢，都是妄想，是坏心，不是真实的。就说是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呀，大众对这个心呀都有了认知了，对这个如来藏性或者对一个本来面目，我们都要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要见那个是什么性呀？你要把这个性的相貌呀，要给大家描述清楚，要给大家说清楚，这时候才知道明心见性见的是个什么样貌，是个什么相状。大家把这个心性都听明白了，而且都证悟到了，而且都见到了，怎么见到呀？心眼见到了，体悟到了，体会到了，体会到了这个没有明真心，体会到了这个常住不灭的如来藏性。哎，这时候才回过头来说这些话啊，就说是他们感到什么呀？身心荡然，观十方虚空呀，就像这个手中之叶，观父母所生之身呐，若从若往，若从若往的，这就是课程了。但是呢，若从若往之后。这背后呀，他有一个不从不亡的，他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他有一个常住不灭的真心在，所以他体悟到这个了，也就所说的见到位，或者是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就是到这地方认知呀，契合了佛的之见，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么学，所以叫一切了然啊，解脱歌呀，还是儒家玄觉大师的那个正道歌里面就有一句，一句了然超百亿，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明心见性啊，或者说这个转语啊，都在说积分说转语啊，就是你怎么说这个转语啊，你说了多少多少的话，其实都是废话，说什么本来是佛呀，说什么是如何是心呀，如何是性呀，通通都是废话。通通都是废话，只有哪一句不是废话？哎呀，到最后说了几句了然，这一句了然超过了100亿，超过了什么呀？超过了你前面说的前面说的那一大堆话，就像这一句了然，就跟阿谁见语开口来一样，就跟老人说的阿谁见语开口来一样，一模一样。这句话就把前面说的那些通通都扫光净了。你前面还说什么呀？说心说性说开悟说见性，这些都是剩余，都是废话，不如一句了然。所以他们就是这时候是都明白了，一切都了然。了然了，就是明了了，明了，明了什么了呀？明了，再没有可说的了，还要说什么呀？没有多余可说的了。这个妙明真心是不生不灭的，不会走掉，也不会多一个东西，就本来现成的这个样子。那你还要怎么样呀？这就是了然，这就是了然。所以说，大众都知道这个本妙心了，这个真如佛性、如来藏性是不生不灭的，都知道这个了呀。就是不光知道了这个，也契入，或者是契会到了。体会到了，就是体会到了，体认到了，不光是说是道理上明白了，还真真实实的认知到了。就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学习真性的时候，老是明心见性，老是明心见性，老人在那地方写了一本略论明心见性，把略论明心见性都说完了，都说完了。 就这儿还都没人去看，或者是看了之后还有种种误解，种种误解，就是他对这个描述出来啊，即使给你描述的这个这么透彻的事情，他都在那还是有产生误解，还是不愿意去信，就是信不及，或者是认知上有问题，认知上有问题，就是他这个认知啊，他不愿意扭转过来，老在那个有相有为的那里面思索这个明心见性的事，明明老人在那说他就是不可得的，他就是无相的，他不认这个。或者是他不认同，不契合这个，不契合就是不认同，就老在的那个有相有为的角度去认识明心见性这个事，那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凡是拿这个有为造作有相的这些东西去契会到这个明心见性上，都是越着越远，越走越远。所以说这个真如佛性是什么样，是不来不去的样子，不来不去的样子是不是你挣来的，也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一会有的，不是你一会无的，通通都不是，不是你打开了就有，没打开就没有，也不是你爆炸了就有，没爆炸就没有，通通都不相干。通通都不相干，这就算是知见认识的转变。为什么呀？你原先都是在这种生灭来去里面着眼，后来你突然把这个知见认识转变过来了，原来这些生灭，这些生灭来去的都是妄想，都是幻象，背后有一个不来不去的，不是不灭的，这才是究竟认识的。这个认知的转变，把这个知见的转变称之为明心见性，就是你原先那个错误的知见扭转过来了，扭转的很猛烈，那就有可能说是虚空中大力病症，有可能有这样的倾向迹象，但也不是人人都是如此，有些人他就不是那么猛烈，他只是哦原来如此呀，就这么一点点，就跟那个寒山大师，他明白了，他是说什么呀？生死昼夜流水滑歇，今日始至鼻孔朝下呀，就是这个生死昼夜，就是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些众生呀，或者这些自己呀，这个一会天亮了，一会天爱了，这水一直在朝东流呀，起起伏伏的大河东流，这个花开花谢，这些东西都是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但是呢生生灭灭来来去去背后有什么呀？生死昼夜流水花谢，而今始至那僧鼻孔朝下，我今天因为才知道了，我一直都跟着这些流水花谢走了，一直跟着这些生生灭灭的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的鼻子是朝下的，以前都没在意过这个东西，鼻子本来就是朝下的，谁的鼻子不是朝下的，大家的鼻子都是朝下的，只不过是以前不在意，以前随着那些外境走了呀，随着那些起起伏伏，随着那些生生灭灭，随着那些花开花谢走了，不明白。他这时候明白了，他就是哎呀，明白了个什么呀？明白了个那僧鼻孔朝下，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还用你再去明白一回啊？不用你再去明白一回。为什么说非要明白呢？就是因为你不奈何，奈你不肯和，或者奈你不愿意不随这些妄想跑，所以这时候要明白一次。这就是这个真如佛性、如来藏性，它不生不灭，它不是你挣来的，它是法尔如是的本来具足的，所以说本来常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这不光是说本性，就是刚开始说本性就是这个样子，说本性确实是这个样子，不来不去。有时候我们体认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确实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但是你觉得那个相，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所有的山河大地热心人，他就是生生灭灭的吗？你也别打成两截了。也把它打成两截了，这时候应该回过头来，就根本没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一回事了。为什么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明真心，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寥寥灵智，这还哪能打成两截？这时候再说它是常住不灭的，这个世间相它也是常住不灭的，它根本不会坏掉。为什么呀？如来藏性不会坏掉，那世间相也就不会坏掉，如果世间相坏掉了，那如来藏性也就坏掉了。所以说是世间相，它也是不来不去，它也是不生不灭，它当体就是不生不灭，当体就是如来藏性。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本来常住，不来不去，就跟那个华严经说十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一样，十法一切法都住在法位上，住在法位上是什么呀？住在一真法界上，住在这个如来藏性上，就是它都是我们如来藏性的显现。既然都是我们如来藏性的显现，我们如来藏性都不会坏灭掉，那这些法位，这些法世间法，它会坏灭掉吗？它会生生灭灭吗？它也不会生生灭灭，它也是常住在世，也是常住在世。所以说这时候才说清清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尽是般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是把那个灵智之性和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打成两截了，如果打成两截了，就是你这个灵智之性不遍满十方，不遍满十方，你还是有大小、有形状、有界限、有范围，你只是在那个性体上是这样，到相状上你就不是这样了，那你这个灵智之性不是这个究竟的，或者是不是圆满的。 不是圆圆买的。所以这时候紧接着老人就回头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呀，你啄在那个灵芝上干什么呀，哪一个不是灵芝啊，哪一个都是灵芝，哪有你啄的余地啊，没有你啄的余地。所以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就继续扫掉你那个啄在灵芝上而把这个灵芝和相状打成两截的这种心态，就是这时候才过来回过头来发现，哎，原来他真是遍满十方的。遍满十方的，所以说这是不来不去，不像前面说的课程一样，就前面说的那些生生灭灭的那些东西都是课程，生死住月流水花谢这些都是课程呀，以前我们都住在这个课位上，都是客人呀，都是客人。那个禅宗他就说是禅客呀，禅客他一直坐在课程上，他不坐在主人上，不住在这个主人的位上，或者是他不识的主人们嘛，不识的主人。这时候人家就提话头嘛，我提话头，这个拖死尸的是谁呀，你这个身体呀，来来去去，这就是客人，这就是一条尸体而已。但是你知道这背后的主人是谁吗？你知道这背后抽签的是谁吗？你知道你这个拖死尸的是谁吗？哎，这就是提点他，就是让他在这个以这个为契机来猜什么呀，猜着你这个主人是谁，你这个主人在什么地方。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身世，你这个走的这个来来回回这个各个地参访的，这是主人，这不是主人，这是死尸，这是死尸。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课程，都是课程呢，它就有来来去去，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的常住真心。我们的常住真心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这个生灭来去都是妄想，以前都是住在这个妄想上，都是在这着相，着什么相呀，着什么灭相，就来去相，都明明说了是不来不去的，还非要捉在那个生灭相上。哪个捉在最严最最最最捉的最最愿意捉的，就是对于我们学心中心的来说，就是最愿意捉的那个相是什么呀，就是打开本来见性的那个相。非要有一个光景才是打开本来见性的，没有那个光景就不是打开本来见性。有那个光景，那你这回有那个光景，你不能是时时都有呀，你过转眼以后就没有了。既然说是这个光景它是来来去去的，那见性打开本来见性就不在这个光景上，咋会在这个光景上？明明说了这个光景是不来不去的，你那个所着的地方确实来来去去的，就不相干嘛，就非要用有为有相的思路来揣测揣摩这个无为无相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就是越琢磨越远，越琢磨越远。所以说这个生灭来去的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就这个啊，都一直说透了说破了，就是一直在这说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都是妄想。你就自己拿这个标准，这就是标准嘛，你就去检验嘛，你哪个东西来了哪个东西去了，但凡你有来有去的都是妄想，你这地方都不应该着，再好的事情也不应该着。你就那个打坐过程中见光见佛了，这时候见光见佛了，下坐了佛也没了，光也没了，这来来去去的不是妄想是什么呀？还不要说它是好境界了，连好境界都不算，哪算是好境界，这是妄想。为什么呀？它是来来去去的，算什么好境界？不算好境界。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坏心，这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妄心跟我们这个坏身呀，你说给一般人听，说是本来没有，他是不会相信的，就是他不一个不相信，就是他没有正道，没有正道。另一个就是他不信佛说的，不信佛说的。当然这信不信都是个人的自由，就是你说这个的时候呀，他体悟不到，体会不到，那就不这么说，那就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之后就说苦集灭道，就说苦集灭道，就说你这个人世间的这一切种种事项都是苦的，都是苦的。我们就在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呢，要让他认识到这个苦，让他认识到，不光要让他认识到这个苦，还要告诉他这个苦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呀？原因就是往昔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或者造了种种的业，然后改的今生的恶果，或者在这个轮回大苦海里面改的这样的果报。这就是苦的原因。不光有苦的原因，还要告诉他怎么去离开这个苦，怎么去离开这个苦呀？这就是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就是这么来的。就用这些方法告诉他怎么去离开这个苦。离开这个苦是为了干什么呀？证入寂灭，证入寂灭，就证入那个寂静涅槃。为了这个，所以说是你既然不相信啊，或者刚开始说这个没有用啊，没有用那就算了，就说苦集灭道。所以说佛刚开始出世的时候就说的是苦集灭道，就说的是苦集灭道。为什么呀？大家对这个最根本的都认识不了，认识不了那就先给你说吧，就是善巧方便来跟你说，这是一个大苦海，这是一个大火灾，我们都在这个苦海里面，都在这个苦海里面。 面呢，你应该认识到什么是苦，所以这时候就有了这个苦的说法，什么三种苦呀，苦苦辛苦坏苦呀，或者三灾八难呀，种种这一类的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就是要让你切身体会到这个世间确实不是久存的，所谓的这些名利啊或者地位啊，这些也不是久存的，坏得坏事得到了会很欢喜，失去了又很痛苦，都在这种种种痛苦里面，没有一刻不在这个痛苦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就是古人说呀，你要是你的这个一生呀，如果有一点点真正的快乐呀，那就像这个就像天空中突然间出现的那个闪电，那个一道闪电的光芒一样，太短暂了，根本没有，只有住苦，没有住乐。没有住了，所以说是就是刚开始就说这个，就因为他体悟不到这个，或者说说这个妄心坏心本来是没有的，他体会不到，那就用别的方法来给他说，所以说他不相信，那只有到了真正开悟见性了才能想，就是真正开悟见性了，就把这个坏心妄心都踹翻了呀，都踹翻了，就是这个坏心妄心，他是他，我是我，他不是我，不认这个坏心，不认这个妄心为我了，我们在这都是认这个妄心为我，攀缘执着之心为自心，认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色身为自身，这就是执着的，牢牢的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个妄心攀缘心是我，这其实就是妄执妄解，这时候真正打开本来见性了，就是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我，我哪个是我呀，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这个如来藏性才是我嘛，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这不在生灭里面，所以说这个坏身这个妄心都了不可得，只有在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才明白，只有在开悟了之后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说到这里就是真正的见到位，这个坏身妄心真的不可得，所以说如来藏性呀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到这里就是见到位，我们到这个地方说完了，就说是把这个坏心不灭和后面的那个在太佛的那个偈子都说完了，哎，把这个偈子说完了之后，这就算是整个楞严经的前面三卷就讲完了，楞严经的这前面的三卷啊，老人把它做目录，或者我们叫目录，以前他就叫科派，他派这个的时候就把它派到见到位，就是到这地方呀，把明心见性的事情已经说完了，或者说是大众都在这地方开悟了见性了，开悟了见性了，这才是前三卷的事儿，这也是最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就在见到这个事上，要不然其他的后面的事都无从抬起，就是后面的修道位和正道位的事都无从抬起，就是说见到位算个啥，开悟见性算个啥呀，就是刚开始修行而已，以前都是盲修瞎练，到这地方才开始明白如何去修行了，所以说是这地方是见到位，到后面开始从第四卷开始就是说的是修道位，到后面三卷还是后面两卷的时候再说的是正道位，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个见道是真真实实的正道了，阿难在这地方是真真实实的正道了，前面在说七处真心十方显见的时候说到有些地方他也有一点点明白，但是呢那个明白不透彻，他刚明白一点点突然又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别的疑惑又起来了，就是他的那个见到呀不踏实，或者是不透彻不贴切不真实，只有到这地方，哎，把这个七大本质都开显完了，他实在是再也没有这个再也没有多余的疑问了，这时候就是身心荡然，真正契入了这个真实的面貌，所以是在这地方就是阿难和大众证到了这个本来，其实呢这时候虽然说是证到了本来呢，也不是就是但是这个见道是真真实实的正道吗？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是佛的慈悲开示之故，在大众会中没有真正的在会大众，实际上没有真正道这个地位，就是他实际还没有正道，但是呢你说他见道也可以说，但是呢他没有正道。那么我们修行的人呢，就是这一块非常重要，就是前面的这个见到位，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是参禅的人呀，或者是念佛的人呀，或者修密法的人，他跟佛法相应的时候，啪一记打开，就是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就见到这个本性了。哎，到这地方呀，大家都记住大地平成和虚空粉碎了，都忘了什么是本性了。都忘了什么本性了，就是老记住这个词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或者是爆炸这个词，或者是化空这个词，就忘了后面的本性了呀，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时候，这时候本性必然会凸显出来，不是说是平时就不在，平时也在， 但是没有这么明显。你现在都在呀，现在见闻觉知的这都是本性，哪个不是本性？穿衣持派的都是本性，没有一个不是本性。但是呢不够凸显，为什么不够凸显？你随着你的妄想在打转了，不凸显出来。到虚空佛随大地平成的时候，这时候本性凸显出来了，不是说是这时候把本性证到了，原先没有，这时候又有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是这时候一切妄心都不现行了，一切妄心都不现行了，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个本来面貌，只有这一个本性。所以古人说，这个灵光独药，菌脱根尘，就是说这个话，就是这时候只有这一道灵光，再没有别的东西，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这时候应该急需在这地方着眼，而不应该着眼到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上，不应该着眼到那个地方上。但是呢，我们好多人都在那个地方着眼啊，一着眼，哎，着眼到那个景象上，那就错过了。所以说是这时候呀，是凸显出来了，本性凸显出来了，应该在这地方契入，这地方契会，这地方怎么契会啊？本性原来没有相貌，哪有相貌可契会啊？没有相貌，哪有你捞毛的余地啊？也没有你捞毛的余地，哪有描摹花样的余地啊？也没有描摹花样的余地，通通都没有。你想伸手抓都抓不住，你想捞毛都捞不住，你不管捞毛捞不住，你改都改不走，改都改不走，这是本性的样貌。你说这时候说一把青来，你应该反过去问他要情个什么，要情个什么，或者是哪有什么可情的，你这时候说，哎，这时候才是真的情来了，这时候才是真的情来了。若这时候不是这样的心态啊，那都是错过了，那就认到境界上去了。所以说修道过程中有两个歧途呀，一个歧途是什么呀？一个歧途就是说是一个歧途就是认光影，认光影，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这时候你要认到这地方，那就成了修行中的光影了，它是成了一个境界了，一会有，一会没有，自己用功的时候有，不用功了又没有了，这是一个歧途。另一个歧途是什么呀？知解知见，就是认到自己的知见上，认为这是见性，那不是见性，这是开悟，那不是开悟，这都是知解，这都是知解。所以说这是修行路中的两条歧路，就是一个是认光影，一个是认知解，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就是一个是理性思维，你通过逻辑思维逻辑推理去认识那个开悟见性的事，那都不相干，见性不是你推理得到的，就是不是你推理能推理到的，不是你推理能推理到的，也不是你思辨能思辨到的，当然也不是你修行能修到的，这通通都不相干。为什么呀？这些都是有为，这些都是造作。你那些逻辑推理是有为造作，你这些修行，你这些虚空粉碎平大地平尘，这也是有为造作，不在你这里面。所以说是这时候就是运功运到一定的程度呀，它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是本性凸显出来了。这时候见到自己的本性，怎么见呀？哪个是谁见到本性了？就是这时候明白了，这个本性才是我们自己，不是说是我们的色身是自己，不是说是妄念是自己，是说是这个灵智之性它是自己。就是这时候回头转脑了，这个角度认识问题的角度变了，所以说擦的就见到了，但它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一下子又呼呼的失掉了。为啥一下子又呼呼的失掉了？就是那时候明白了，后来又乌云遮住了，乌云遮住了，这个警戒也不可得，又回到凡夫身上了。就是那个呀，就认到警戒上去了。这种功夫不是真功夫，就是这个呀也不能称之为真见性，这咋能称之为真见性？见了一下后来就没有了，那有来有去的那就不是。其实那个性呀是真性，是你认错了，你认到有来有去上的有来有去的地方了，你没认到那个真的境，真的本性上去，是你认到这个有来有去的地方去了，所以说是一下子又失掉了。为什么呀？刚才那个虚空粉碎了大地平成了，这回又粉碎不了了，这回又平成不了了，这不就是有来有去了吗？就是你自己认错了啊，自己认错了，所以说这个境界不可得，又回到凡夫身上了，这就很可惜。这种功夫呢不是真功夫，在宗下所谓的盲眼乌龟钻木孔，就是这个瞎眼的乌龟啊，在这个大海上这个浮浮沉沉，这突然有一个这个木桩呀，有一个木桩，它上面有一个木孔，钻了一个孔，这个乌龟突然间头伸出来要透气的时候，一下拽到这个木孔里面去了。哎，这就是太巧合的事情了，太巧合的事情了，这不是你真正的见到了，这是你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所以说是形容，就是用这种来形容，用这种来形容干什么呀？就形容你那个本性突然一下星光凸显了嘛，星光凸显了。所以说是瞎眼的乌龟栽到木桶里面去了，是偶尔碰到了，偶尔碰着一次，你再叫它去，它就不行了，碰不着了，是碰不着啥了呀？难道是碰不着本性了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是说是它自己非要认准那个碰着那个景象上，这回有景象，那回又没景象了，那它让它再去，它再就碰不到了。如果是本性，它时时刻刻都能碰到，咋会碰不到呀？没有你碰不到的时候，没有你碰不到的时候，所以说这说的就是功夫，功夫到这地方，那不是真功夫，那不是真功夫，就是我们不是在这地方着眼，是在本性上着眼，不是在你这个景象上着眼，也不是在你警戒上着眼，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要活泼泼的、脚踏实地的用真功夫。怎么用功呢？就是在镜像、镜试镜上锻炼，在试镜上磨练。就是有的人呢，偶尔见到了一次就狂妄的不得了了。好了好了，我见到了，见到了，不是没见到，是见到了，但是偶尔碰到了。就是你这时候说他是见性了，也不对；说他是不见性，也不对，都不对。就是这时候肯定是本性凸显了，肯定是灵智之心显出来了，但是呢，他没有认识。他没有认识，所以说你说他见性，说他不见，到最后你实际实在是没办法开口了，你非要着在那个相上，你非要着在那个有来有去的那个警戒上，那就没法开口了，那算了，药子已经过心了，过心了打不掉你这个着相的习气，那就算了，你再用功吧，再用功吧。所以说不是没见到，是见到了，但是偶尔碰着了，不能时时如此。所以说你要时时如此，就是在应缘接物的时候，无物可接，无缘可应。尽管应缘接物不是不做事情，尽管做事情，我们的真心本性是一点都不动摇，一点都不动摇。就是即使是见性了，即使是见性了，就是真的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在这个本性上这地方认得很透彻了，认得很，体认到了，不光体认到了，而且这个你回转头脑了，即使回转头脑了呀，也要在事情上磨练，也要在事情上磨练，磨练什么呀？磨练这些习气，你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真的不动心了呀？真的不随这些事情上走了呀？这还要在事情上磨练。所以说我们说是开悟见性是干什么呀？开悟见性呢，只是说是明白了怎么修，明白了怎么修呀？明白了要在事境上修，就是这些事境上事事物物上来了，在这些众生的这个堆里面摸爬滚打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会容易随着这些跑掉？这时候就是只怪警觉，只怪警觉，这只怪警觉有什么功用可言吗？这就是无功用之功用，没有任何功用可言，没有任何功用可言。所以说是在因缘接物的时候，无物可接，无缘可应，大家都是随缘不变，随缘不变，到这地方哪有缘可随啊？没有缘可随了，还说是整天接物立生，有生可立，有物可接吗？无物可接，无生可立了，这是磨，就是说是这是在真正的事境上磨练。如果还说是有事境，有缘可应，有事可接，有物可接，那这都不称之为真见性。为什么呀？你还有一个事情在呀，还有一个事情在呀，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可得呀。到这地方应该是事情也不可得，根本就没有一件事情可言，哪有一件事情可言啊？没有那些事情，没有那些事情。所以说是无物可依，无物可接，无缘可应，这时候才算是有一点点相应。所以说是尽管应缘接物，不是不做事情，不是不做事情，而是尽管去应缘接物，应缘接物就是无缘可应，无物可接，并不是说不做事情，尽管做事情，但是呢，真心本性一点都不动摇，不是说是你不随他动摇，是这时候发现了，你就再怎么随他也不会动摇，你就再随这些世相跑，再随这些外境跑，他都根本动摇不到他一丝一毫。这就叫我们宗下说什么呀？宗下说莫教失却袈裟脚呀，就是青丘倒月是如何？这个突然大发雷霆了，突然随着这些事情跑了，或者说是这个嗔心大动，这个无明业火突然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呀？就像这个青丘倒月这么一下大厦将倾的这种气势一样，这时候要怎么办啊？莫教失却袈裟脚，那个袈裟脚都不会失掉。你不要说青丘倒月的时候，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就是整个景象都倒转过来了，那个袈裟脚也不会失掉。这才是本不动摇，这才是本不动摇，就是本性就是如此。不光是这个到这地方是如此，其实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但是呢，不奈何，为什么不奈何呀？他着那个相，着那个相，着外境相上，虽然已经跑了。 那是他不肯，那是他不肯。所以尊下说话就说是我们今天普请大众去割稻子栽秧呀、啊。但是呢，你们要当心，不要动着中心的数字。这就是那个，这就是有一个归宗柔柴式的，他就说是今日普请啊，普请大家干什么呀、啊？普请大家拽磨，哎。大家要开始这个以前的那个拉磨呀，就是用人拉这个磨来磨面粉呀，磨黄豆，磨豆面呀，磨这个是那个磨牌呢，中间有一个木桩子，就是中间一个圆孔，圆孔里面一个木桩子，这个磨牌呢一直围着这个木桩子拽。哎，这时候他就这个祖师说什么呀？哎，今天大家要劳动了啊，劳动干什么呀？劳动来这个磨面了，要劳动磨面了。但是呢，你劳动磨面，你不能动着这个中心的树桩子，你不能动着这个木桩呀。你这个你尽管要拉磨呀，但是你这个中间的桩不能动，中间的桩不动还怎么去拉磨呀？就没办法拉磨了。这时候有一个禅师就出来说了，哎呀，本来是说要大家出来干点事，这回你这么一说，那这事也干不成了。为什么呀？你不让我动着这个中心的树桩子，那中心的这个轴不动着，我就没办法拉磨了。我拉磨的时候肯定要碰到这个中心的轴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没办法拉磨了。所以说是他是这种见解，还出来一个比他更透彻的，说是哎呀，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拉磨了。不拉磨了，你说不要动着中心树桩子吗？那我就不拉了，不拉磨了，不拉磨我就动不着了。就是这个比他更凌厉，比他更凌厉。这说的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老人这地方举的这个说是大众普请去割秧栽苗，就是大众去下地去干活去了，下地干活去了。哎，这个老和尚别出心裁说，你们要除杂草，要除杂草，但是呢，不能把这一株杂草除掉。你们谁都不能动着这一株，结果大众都傻乎乎的，都不把那一株除掉，都不动那一株，把别的都除掉了。结果到下午，这个老和尚出来看，哎呀，这一群人真是无可救药，让你们不要动着这个树桩子，果然不动着这个树桩子，就死到那地方去了。所以说是宗下就是这么说话，但是呢，他说的这个话的意思你要明白，就说是你们要当心，不要动着这个中心的数字，就是要注意，不要动着你那个心呀，心是不能动的，心是不能动的，事情尽管去做，心不能动。你要能做到这个地步呀，那你在这个应缘接物的时候如此，不应缘接物的时候还是有什么人呀，还有什么虚空呀，还有什么色相呀，都了不可的。就是应缘接物的时候，这些缘呀，这些物不一样也是了不可得吧。不光是说是不应缘接物的时候，就是在应缘接物的时候，这些东西不一样了不可的吗？所以说是你在不应缘接物的时候，还有什么虚空呀，还有什么色相呀，这些通通都了不可的。这就是佛的慈悲，就是一再的开示这个本性的样貌，不光给你开示本性的样貌，还要给你说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磨练。为什么呀？怕你在这个地方认得不彻，怕你在这个地方认得不彻，还有这个余习在，就是还有这些余习在。所以说是这就是诸佛慈悲，尤其是禅宗的祖师，就是一再的逼认，或者是一再的硬逼圣心，就是让大家逼的，让大家的妄心不现心，要让大家弃入。就像宗下的大祖师逼着徒弟说，你道速道速道，你说呀，你让人家说什么嘛，就说是。后面这老人举了个例子，举了个这个揣子和尚的这个例子。就好像那个揣子和尚渡那个夹山呀，他的夹山跑上去的时候，揣子和尚就说是垂丝万丈，意在金陵。哎，我在这地方钓鱼呢，就像姜太公钓鱼一样，他没有钓钩呀，但是他一直在什么地方啊？我要碰到那个周文王呀，我要碰到那个大王呀，就是我在这地方钓鱼是为了干什么呀？看有没有透脱的人，看有没有一个两个这种伶俐的人在这来。说是说这个意思，那么离钩三寸子何不到呀？哎，我这个垂丝外帐是为了钓着这个精灵，那么你这个精灵离我的钩子还没有到三寸呢，你没碰到我的钩子，我怎么能把你钓起来呢？我钓不起来你，那你这时候说一句话，你是不是精灵呀？你是不是这个伶俐的人呀？你没有碰到我的钩子的时候，你怎么显出来呀？这时候你说一句，就是让你到呀，让你到。所以说是垂丝外帐，就是我要钓的一个大金鱼， 巨巨鳌鳌鱼，那么这时候离钩三寸，那你说说看呀、啊？哎，这时候夹山禅师就要说话了，开口说话了，因为他是学教理的，他是学教理的，他那个教理讲得很好。那个上堂开始，人家问如何是法身呀？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啊？法眼无瑕。哎，这时候那个道武尊就一听到这地方就很。这个山笑呀，这个大众的在这地方静悄悄的听人家上堂说法，结果旁边出来一个僧人在这讥笑人家，哎，这就他就受不了了，他就下来问你说是，你为什么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你看古人其实还是很谦虚啊，就是他也知道，其实就是他自己心里不踏实。不踏实，他怕别人笑他，他一听别人笑就觉得自己错了，因为他自己对这个所说的话，就是法身无相，法眼无瑕，这地方他没有脚不点地，他脚不点地。若说是脚跟点地了，法身如何是法身呀？法身就是无相，如何是法眼？法眼就是无瑕，这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是他是自己怀疑，自己脚跟不点地。所以他就下来虚心向这个道悟来请教，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肯定是有问题，你看人家虽然坐在这个法位上了，虽然是开堂出世说法了，但是到这地方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呀，他要终究要明白这么一招子啊，他不明白这么一招子，他说了自己也信服不了自己。所以说是他就问这个道悟说，哎呀我刚才说错了，你还请你指点一二。这个道悟就说是，哎呀你不要，我不跟你说什么，你去找那个揣子和尚吧，找揣子和尚，你去到那儿去，你不要揣着你这个大和尚的行头去，你一拂而去吧，就是换一套便装去找那个大和尚，找那个揣子和尚。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呀？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就是他说这个揣子和尚是什么样子呀？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他的那个和尚做摆渡人呢，哪有片瓦遮头呀？没有片瓦遮头，下面也没有立锥之地，为什么呀？在船上住呢。所以说这一个是说他的住处，另一个是说他的作略，这个人一丝一毫都不挂着，就这么透彻，就这么毫无挂碍。说他的这个见地，说他的这个正量，叫这个上午片瓦遮头，下午这个立锥之地啊，就说这个。所以说这个夹山就到这个船子和尚这地方去了，到船子和尚这地方去就开始这个。说的这个话，前面还有一些对答，前面就说是这个揣子去了之后，揣子和尚就问大德呀，就很谦虚，就说大德住在什么寺呀？哎，夹山还是很会说呀，他就说寺即不住，住即不寺。你如果是要住在那地方呢，那就已经不是了。你如果不住在这地方呢，也不是，就住即不寺，寺即不住呀，就说这个。然后这个后面的对答就说的这个垂丝外帐，意在金陵，离钩塞寸，子何不到呀。就这都是一番对答之后，他那个夹山说了一大堆话，说的很有道理，就说是你这个话的，你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呀？非耳目之所到，我不是听来的，我不是学来的。那就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呗，他就说的是这个意思。结果人家就问离钩三寸，子何不到呀？离钩三寸，你给我道一句看，你不是你说你既然不是非耳目所到，那你肯定自己悟来的，你自己悟来的，你说一句。这时候刚要开口就被打下去了，就是夹山刚要开口，啪的一声就被这个竹篙呀、竹篙呀，揣子和尚就把他打到水里去了。夹山刚从水里面冒头出来，掰的那个传言呀。对呀、啊、对呀、啊、逍遥子呀，道什么呀？你现在也要道速道。哎呀，这就说是古人就是这样，你这时候心里面一拐歪一打个头，早都不是啊。所以说是刚要掰着那个传言呀，揣子和尚就又指着他道，就要让他说。这时候呀，他就还要去张嘴说，刚要去张嘴说，又被打下去了，就这样连续被打了三次呀，打了三次，又去紧接着问他道。这时候他突然间就醒悟了，哎，他就再没有说话，人家一打他的时候，他就用头。躲开了，其实就是用头躲开了，这时候又用头躲开了，点了一下头，哎呀，就是、啊、好了，这就算是有一点点气会了，这时候才把他捞上船来。你看古来的宗师就是这样，这也就是遇到这种弟子了，他能经得住这个打，他知道你这个地方是 你在这地方是你这个法身慧命，这是你的法身父母呀，他在这地方能救你的命，别人都救不了你的命，那么他就是把他打死也是应该的。就是在这地方打了三下，才打了三下。还有一个禅师啊，还有一个禅师，他就去那个找方丈去了，到老和尚方丈室，到老和尚方丈室，话都没说，被老和尚打呀。打的让他说，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把老和尚骂也骂了，但是老和尚丝毫没停，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拿手里面的竹杖一直打到啥程度？打到他眼睛的一个眼睛都打瞎了，把那个一个眼睛都打瞎了。这时候他才突然明白了，这时候才突然明白了呀，就这么样才能掉的一个拜个呀，掉的一个拜个呀，哪像现在呀，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不要说打他一下，不打他一打他一下，说一句狠话都不行，说一句狠话都不行，更不要说打他一下了。所以说这时候呀，就把这个揣子和尚就拉上船来了，这就是硬逼呀，就是在这个时候呀，逼着你见信，逼着你见信，就把你想说的那些，无非就是事之聪变，你想说的那些，无非就是教理，无非就是佛法之见，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你学多了，在这个丛林里面。待的时间久了，那你就学了一大堆东西，学了一大堆东西，啥呀？世俗的东西不学了，学了一大堆佛法的东西，学了一大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和你解脱、和你了生死有关系吧？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就让你道呀，让你开口道，开口让你说，开口让你说。你如果要是有真正的知见，你绝对能说出来，绝对能说出来，你也能做出来，你也能做出来，你也能免得了这一场打，绝对能。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就用这种方法逼着你把这个本性显出来，逼着你让这地方在这地方弃入，在这地方弃入。所以说是，这就是一种手段，这就是柴师家的手段，柴师家的手段。不光柴师家这样，他那个我看到有一个藏密的那个上师也这样，就那个华智仁波切，华智仁波切他的那个师傅，他的那个师傅有一天喝酒了呀。喝酒了，他回去一见到这个师傅怎么喝酒了，他就心里面犯嘀咕，哎呀，这个老和尚今天又不知道怎么了，他竟然喝酒破戒了，就在这都没有说出来，就在这心里面嘀咕。结果刚一嘀咕，这个老和尚就知道了，就是你这个老狗，你在胡说什么呢？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立马就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是打了半天还吐了一口唾沫，还不尽兴，接着又打。哎，就在这个打的契机之中，华智仁波切突然明白了。突然明白了，就是人家也有这样的手段，就是真正到这地方，哎，大家其实没有差别，大家其实没有差别，都有这样的作略。不要说藏密，那个净土宗的也有这样的作略，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少，但是少。像宗下呢，这样的人就多，这样的人就多，就是风格不同。但是呢，就有人能使出来，就是能有人能使出来，这就是真正见到本性，或者真正证悟了之后，证悟了之后，大家这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跟你学什么法没有任何关系，跟你学的密法，跟你学的心中心，还是学的禅宗，还是学的净土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就是说，这就是硬逼呀，硬逼。就是懈怠妄念滞留，也可以叫懈怠妄念滞留。有时候这些手段啊，这就是说是大用了呀，这就大用，大用就不光是懈怠中流了呀，不光是懈怠中流。你说个懈怠中流，这只是一种，或者说是你仅仅的把它认为这所有的打呀、喝呀，只是懈怠中流，那就错解了，那就错解了。这时候就是说是大用现前了，大用现前没有任何规则呀，不能说是仅仅是阶段性礼物。这个东西有些人能用出来，有些人就用不出来，用不出来，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就是你看那个宗下的公案去，看那个我们的五灯会员里面也是这样啊，哪有这样的人也不多，这样的人也不多，就是一直能使这样手段的人绝对不多。绝对不多。你如果说光说是懈怠中流，不要说是他能懈怠中流，你也能懈怠中流。打还谁不会啊？都会打，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呀，没有用，就是不契机，不契机。所以这就是硬逼啊，逼着你见性，逼着你见性啊，就把你逼到那个死胡同，把你逼到那个死胡同里面去了，逼着你非要让你在这回头转脑不可。非要让你在这回头转脑不可，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打死了也不一定回头转脑，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他那个时间因缘到了，哎，这样也还行，这样也还行，也能逼得见性，这就是手段。那么知道你开口即错呀，所以说是要在刚开口时就打呀。你不是一直在上堂说法吗？ 你不是一直在说佛法吗？你说的那些佛法都是错了，都是错了。为什么呀？一开口就错了呀，佛法没有你说的余地呀。所以说你但凡要说佛法都不要打的，都不要打的。所以就是要你离开此处，因为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时候，这才叫真见心。就是心里面那个葛藤不打了，心里面那个葛藤不打了，或者叫妄念打不动了，这就是狂心歇下来了。歇下来这不就菩提吗？这不就是菩提吗？所以说是这时候就是真见性，叫你真正在这地方认知，在这地方认知，不在那些思辨里面，不在那些逻辑推理里面，不在那些说的天花乱坠里面，都不在。我们在这地方说，即使是说的滔滔不绝、天花乱坠，都不相干，都不相干，在你们那里，在自己那里，不在别人那里。所以说这地方才叫真见性，就是逼得你这个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把你的这个妄想都打死了。打死了，用这种方法来打死了，这谁能受得了啊？所以说是阿难啊，也是受了佛力加庇，就是从门入者，阿难这地方也是从门入的，就是从释迦佛在这地方开示了之后呀，他才认识到，这就是从门入者，不是假真，不是假真。所以说是要自己明白才行，要自己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那个岩头禅师就说，岩头禅师就说是，岩头禅师就跟那个雪峰说。哎呀，本以为你以后要开堂出世呀，没想到你还是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哪行呀？这个雪峰就说是，那我就把自己的见解一一呈出来给你师兄看。你如果说是这个对的呢，你就帮我肯定；不对的呢，你就帮我划掉。那么这时候就是他把自己的所有的见解都说了，最后言头就是，哎呀，你以后要开堂说法，要需一一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才行，要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这是自己的家珍，不是别的东西，不是从外而得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也不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是你自己用功用出来的，是你自己挣得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才是从心经中流淌出来，这才能盖天盖地去，才能盖天盖地去。所以我们老是有时候老是那个话呀，说的太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人的话都说白了，他后面的人就都成学语的了。我们现在都是学语的，学老师说话呀，学老人说话都是学语，他不是自己出来的，不是自己出来的。真正到这地方，如果自己出来说一句话，那是透顶透底，那是盖天盖地，也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所以说是真正这个安南道这地方也是受了佛力加庇，对对对，就是那个鳌山禅道嘛，鳌山禅道就是这个禅宗里面比较有名的几个公案嘛，鳌山禅道就说那个雪峰和岩头嘛，这岩头这个人呀，这个岩头这个人就是太讨厌了，岩头这个人他多讨厌，他以前和这个雪峰呀，他们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青什么青，他们三个人都去参过洞山呀，那就是老早之前的事了。他们去参拜洞山，后来他就不肯洞山呀，他不肯洞山。别人问他说是你怎么不肯洞山呀？他就良久一会说，哎呀，雪峰好佛，只是哎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呀。洞山是一尊大好佛呀，但是呢不透脱，或者不光亮不光亮。后来他又到德山那地方去了。到丹山那地方去了，然后临死之前人家还说，哎呀，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居，不会莫后居，又不肯德山呀，不肯德山。后来的人就说是，你这个你当时后来的人碰到这个岩头时候就说是，哎呀，你是不是那个在德山又不肯德山，在洞山又不肯洞山的那个人呀？就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不肯人，为什么不肯人？他见得透彻，见得透彻，他就看不惯那些，他就听不得那些，就是整天在这说经说经，或者整天在这说的这个口里面湿漉漉的，他知道，所以说是他要正量要比这个雪峰要彻，他真的要比雪峰彻。你看雪峰的那个样子，雪峰的那个在公案里面记载的那个样子，他有时候漏洞百出，但是他有回头转脑的余地，或者是他的风格就是那样，不像岩头这么超绝，不像岩头这么超绝。但是呢，岩头的法缘不怎么甚，岩头的法缘不怎么甚。为什么法缘不甚？他太不惹人嫌了，太不惹人爱了，他不会说好话呀，他不会惹你开心呀，他不会跟你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呀，所以说没人喜欢他嘛，就沙滩的时候被淘汰掉了嘛，被淘汰掉去做一个摆渡人去了。但是呢，他其实是说的要比这个雪峰呀要彻， 前提去是一心悟道之人才可以用结在中流，使其无心无用心处。若现代人心里全是金钱地位，你若打他，他说哎，当然了当然了，你都看不出来人家是为什么来的，他究竟是为道而来啊，还他是为法而来啊，还是为金钱地位而来，你都连这都看不出来，你还好意思当师傅吗？你好意思打人家吗？你都是瞎眼，还你怎么打人家呀？你打不出人家来。他死的时候就是大喝一声，我死的时候大喝一声，深圳三十里嘛，就是他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然后结果他临死之前果真是如此，果真如此。哎，这就是说闲话，这就是说闲话。就是阿难呀、啊，这时候也是受这个佛力加庇，佛力加庇，所以说就是他不是真正悟道的，所以他后面才要回过头来说什么呀？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五浊恶世世间入，还度如是成沙众呀、啊，还要出来救度众生，息更深处微沙微细，息更深处微细惑，就是还要把这个微细的迷惑还要消除掉，还要消磨掉，这就是阿难的后面、啊、还要回过头来，哎，走了回小向大的路。就是说这时候佛力硬币之故终于见到了，见是见到了，但是从下面可以看出来他有余惑未解，习气未出，就是那个还有这时候的惑的，就是你从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说，这时候余惑是什么呀，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时候见惑已了，但是呢思惑没有了，就是见惑了就算是见到了，这已经是见惑了，那么私货没有了掉，这就是余习没有除掉，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还有这些东西还有，所以说还要回过头来再除余习，除习气，这就是所谓的余惑未解，并不说是他那个又迷惑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在这地方可以说是他见惑已经了掉了，但是其他的私货呀、尘沙货呀，这些还没有了掉，所以我们做功夫的人呢，也有这样的境界，无论是念佛也好，或者是参禅也好，或者是修密法也好，有这个境界现前了，啪的一声脱开了，但是呢，这只是偶尔一次，不能时时见性，就老说时时见性，就这个时时见性这个话呀，都能成为障碍，就拿着这个话来做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就说是，哎呀，我那时候见了，我现在又不见了，老人明明说了要时时见嘛，那我肯定要时时刻刻都见到一个东西，就是错解了，老人在这地方说时时不能时时见性，就是说不能时时不着相，不能做到时时不着相，只是偶尔一次不着相，但是呢不能时时刻刻做到不着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就不是真功夫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做功夫，做到真正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真正的功夫成片就是真正的一直不着相，这就是行住坐卧里面时时刻刻都不住着在这些相上，顺逆动静亦如，就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动静也罢，这些都没有关系，都不会随着这些颠倒，随着这些流浪，就是尽管顺境也好，尽管逆境也好，尽管在动中也好，尽管在静中也好，都是如此，就是就是大家都拿着这个事来验呀，都拿着这个事来验，验你开到哪个程度了，看你到哪个程度了，你是不是真的这个在顺境来的时候也不迷惑，逆境来的时候也不迷惑，动中的时候也不迷惑，静中的也不迷惑，你真的是这样吗？即使你真的做到这样，还差劲呢，为什么还差劲呀？你还有这些事情来历练呀，你还有这些事情来验证呀，还有这些事情来验证，就是这时候应该是哪有这些顺境的事啊，哪有这些逆境的事，哪有什么动静的事、啊、这一切事情通通都没有这些事，哪有这些顺逆的事啊，我根本都没有考虑过这些事，这时候才算是有点点相应，还要拿着这个事在世界上历练，就是还有这些种种的事的时候，那都没有在世上透过，所以我们老说在世上透过，这就是没有给没有见性或者没有透过的人说的话，就是给你一个目标或者给你一个方向，你应该在这么做，你如果真正做到那地方，就突然回过头来，就不被他这个不被老人这地方圈住了，就不被这些祖师都说的话所诓骗了，不被他欺瞒了，所以说是人家古人说谋假诺心心者 踏实日后莫被人埋，这以后呀不要被人欺买，不要被谁欺买啊，不要被这个外相所欺买，不光不要被这些外相欺买，也不要被这些解脱相欺买，不要被这些祖师的这些言语所欺买，他们说这个不要要在石经上磨练，然后你就真正的认到这个石有个石经上去磨练了，那你就瞎了，那你就瞎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要急需回头转脑，回头转脑把这个祖师们说的话通通都要觉破。这时候我们老人说的是这样呀，还有那个永明年寿说的那个，永明年寿那个说的那个说的更那个了，更就是比这个老人说的这个还要严格。说什么呀？就是你见性了吗？好呀，你是见性了呀，你是见性了，那我们就验一验，拿了十条来开验，哪十条呀？就是其他的我不记得，就第一条我记得，就是你还能就是这个夜晚就像白天一样这么寥寥清楚，这么寥寥分明，还能观一切事项如文殊菩萨一样那个寥寥觉知吗？你还能做到这样吗？就是这是第一条，就和往下有总共有十条，这十条都是高不可攀，都是高不可攀。这样一对比，哎呀，算了，我们都没见信。你这样一对比，对比不了了呀，对比不了了。这就是坑呐，这就是解脱坑呐。你落在这里面呀，你就是解脱坑。当然呢，你如果是没见信，你就跟牢牢的就去追求这个事情。你如果真正追求，真正见信了，你就应该明白了。哪有是这样的事呀、啊？没有这样的事，这些事情都拘束不了你了，拘泥不了你了。不要说是如昼夜都像文殊，我就不是文殊怎么了呀？我就不像文殊菩萨一样，他们要做大菩萨，我不做大菩萨，我就做一个俗世众生，这样又怎么了呀？就是你还能从那些语言中脱得出来吧？如果能脱得出来，那禅宗的一切公案、一切语言，你都能透得过。都能透得过，如果拖不过来，有一点点一丝丝地方有挂着，那禅宗的那些东西你都拖不过，都透不过。你有透得过的几个，就有透不过的几个，那些透不过的地方你永远都在那透不过，都在那透不过。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只有自己回头转脑，别人用不上力，只有自己回头转脑。当然你要运气好，碰上那样的大善知识，像碰上传子这样的大善知识，他有可能还和你有点机缘，那就打三棒子呗，那就打三棒子。所以说是尽管在动经中呀，都应该是如此，要做到如此境地才是真了。那么有些人就碰上了，就是见到了这个境界，说好了，我见到了，我了不起了，骄傲的不得了了，傲气十足。实际上这就是习气上加习气，就是他有些人就说那个境界他爆炸了，他确实爆炸了。爆炸了他就觉得是见性了，其实这都是错了。所以说狂傲的不得了，傲气十足，实际上这就是着相的习气上又加了开悟的习气，本来就着这个相了，着什么相呀、啊、着那些爆炸相，结果着了爆炸相之后就认为自己开悟见性了，有了圣解了，做了圣解了，这就又加了这种解脱的习气，或者加了这种着圣解的习气了。所以说见到好几个都狂得不得了，只不过是偶尔碰到一次，不能说你没见到，是见到了，但是呢只是偶尔碰上的，就是你那时候突然间妄想不现行了，只有这个灵光毒药，只有这个理念不是一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呢过后又随着这种妄想跑掉了呀，又随着这些妄想跑掉，那就没有用。所以说你面对警戒时仍然透不过，警戒来了仍然是摇摆不定。就好多，还有好多打了千座的人呀，都千座都打了好，或者是就打了好几个千座的人都有，甚至就是那特别用功的人，打了好几个期的人，还在那说什么呀？还在那说，哎呀，我打坐，这个，心里面就轻松一点；我不打坐呢，心里面就不轻松。然后遇到事情呢，就嘈杂，还是这样的执，还是这样的认知，就是这已经不是打坐能顶得了用的了呀。这是你的执念有问题了，不是说是你用功不到，是你执念不到，就是你那个执念不到呀，那你就是用再多的供，你那个方向都错了呀，方向都错了，你就住着的那个清净中，住着的那个定境中了嘛，你就觉得打坐，哎，心里面清清净净，清明一点，那就是那个清明呀，你住着在那个地方了，你这个地方执念没透过去， 直接没透过去，那你就拽不过来，拽不过来。所以说，好多打了千多的人也有这样的毛病，也有这样的毛病，多的是，多的是，不一而足。所以说，境界来了之后，人是摇摆不定。如果境界来了还摇摆不定，那你这练的什么功夫呀？得什么受用啊？就还在境界来了之后，还在这摇摆不定，这就没有用了，这就没有用了。就是生死来临的时候不顶用了。所以说你着境还是着这个受用，着这个受用，受用就是这个感受是最真实的，就是我们老觉得这个感受是真实的，就是这个感受太贴切了。为什么呀？疼痛能冷痒你都受不了，都受不了，而且都很明显，这些感觉都有，很贴切，很亲，很真实，你在这个地方透不过，在这地方也不容易透过。所以说是当为实有的其事，把这些东西当作真实的了，一会身体有了，一会身体没有了，这就都是当作真实的事了，不能关于一切事情都是虚假的。这个有了是虚假的，没有了也是虚假的，没有了也是虚假的，就是色即是空呀。到这地方说色即是空，没有力量，就是你这个现在的正在感受着来，正在感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呢。这个感受的痛苦的事情，我们才说它真是空的。你如果不感受这些空事情，我们都不说它是空的。就因为正在感受着来，正在有种种的觉受了，才说这些觉受是空，才说这些觉受是空，这就是当体即空呀。不是说是你不去感受了，把这些感受都撇过了，把你的那个身体转换得很好，不痛不痒了，这叫空了，这不叫空了，这不叫空了，这不是我们说的色即是空，受即是空，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时候就说是你这个色法当即就是空的，它空了的意思就是它是虚幻了不可得的。虚幻了不可得的，你这些色相是虚幻了不可得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受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你整天都在胡思乱想，你就知道你这些胡思乱想都是妄想，都是虚妄的，抓也抓不住，停也停不住。你想让他停了一回，停着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你根本停不住。你想让不让他想这个事情，阻都阻不住。但是呢，这些生生灭灭起起伏伏的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这就是所说的空，这就是所说的空。所以说是都是虚假的，都是了不可得的，只是随缘应用。我的真体呢是不来不去的，不动不摇的，这是妙用当前。你着什么相呢？所以说这还是无始的习气未消。这就说是老人在那地方答疑的时候，就说是着相和妙用怎么区分呀？或者是习气和妙用怎么区分呀？还是有一个这么有在问答题里面有问这么个问题的。然后老人就是看你着不着相，你着相呢，他就是习气；你如果不着相呢，他就是妙用，不着相就是妙用。所以这都是无始以来的习气没有消除掉。什么习气啊？就是那个着相的习气没有消除掉。我们这时候突然间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些相都是虚妄的、幻想的，都不应该着它，没有一个可着的事情。这时候是明白过来，但是呢，有时候还有走作，还会着在这个相上去，着在这个相上去的时候，立马警觉。立马警觉，这也就是所谓的关照，所谓的保任，到后面的保任或者是除习气，除习就是除的什么习气啊？除的就是着相的习气啊，除的就是着相的习气，不是除别的，是别的东西，是除你那个着那个相，着什么相呀？着种种相，有着相好庄严相的，有着开悟见性相的，有着贪嗔痴慢疑相的，有着清净解脱相戒定慧的，这些通通都是着相，通通都是着相，没有一个不是着相的。就是要除的就是这个着相的习气，不是说是要除掉你那个贪嗔痴慢疑，也不是说让你勤修戒定慧，通通都不相干，而是说是让这个事情上不要着相，不要着在贪嗔痴慢疑的相上，也不要着在这个清净戒定慧的这个相上，都不着在这地方上。这就是无始以来的习气，习气就是着相的习气，着相的习气。所以阿难与大众都是有这个无始的习气未消，因为从生以来啊，多生历劫以来，这个着相的习气都在那。所以说是虽是见到了，那只能叫做始觉光明，还差得远呢，要好好用功。就是这才是始觉而已，还没有契入本觉，就是刚开始就相当于是这个灵光毒药，或者说是这个星光显露了，星光显露了，这就是始觉。这个始觉呢，不圆满，或者是不周遍，还不到这个，还不能发大光明。为什么不能发大光明？就是着相嘛。 这就是着相嘛，就着相不能启发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神通妙用都遮蔽了，把我们的光明都遮蔽了，不能起神通妙用了，这就是始觉，始觉。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在嘛，所以说是要由始觉而进入到本觉，本觉就是什么呀？本觉明妙，本来就是妙不可言，常放光明，神通具足，光明无碍，这就是本觉，这是本觉。你现在才是始觉，才是明白了一点点而已，所以还要除习气，还要开始这个好好用功，这以后的路还差得远呢。虽然路差得远，但是呢，路头已经知道了，知道怎么走路了。知道怎么走路了，再也不会偏颇了，所以说是要识得这个路头，这是最难的，这个最难的。不要以为这是一点点始觉光明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是最了不起的事，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开悟见性，这是最了不起的事。因为你有这个呀，你才能做到以后的出奇迹，才知道以后怎么走路，你没有这个你都不知道怎么走路，这个路头都不知道，路头都不知道。所以说是虽然以后差得很远，但是呢不要紧了，我识得这个路了，我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了，知道这个路怎么走，那早到家，晚到家，那不都迟早都会到家呀，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你如果不连这个路头都不知道，那你连家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说这就是明心见性。为什么老人一直要说这个明心见性呀？就是明心见性在这地方，这是修行最重要的事情，不在别的事情上，不在那些功德相上，不在那些相好庄严相上，不在那些所谓的世间相上，根本不在那些东西上，就是你的那个凡所有的那些着的那些相，通通都不相干，只有这个明心见性相，只有这个明心见性，这是最重要的。你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呀，做了多少多少的福德呀，不相干呀，就是你只要不见性，那些东西都是造业，不是造业。不要以为造善业不是业，善业也是业，你造善业得善果，得善果什么善果啊？人天福报，就得个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呢，还没有从轮回里面解脱出去，还没有从这个生死里面了脱出去，还有生生死死呀。不要以为人天善果就没有生生死死了，人天善果也是生生死死，那肯定是生生死死。就天人他可能就是更、这个天人把那个善果的这个所造的那个善因，把他那个果想埋了，也会堕落，堕落到下来了。只能再受恶果了，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在轮回之中，所以你造那个善因，也是业，不要以为恶业是业，恶业堕散下三道，那善业就堕到那个人天道里边去了。所以说是若不明心见性啊，终不能解脱轮回，就是要想处理轮回，要想了脱生死，只有明心见性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真的，所以说呢，这地方就是，这也就是始觉光明。我们这个始觉光明在这个地方可能讲的不多，我记得在这个大手印前世里面，还是中有旧度里面，应该是大手印前世里面，对始觉呀、本觉呀，这个讲的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是还差得远呀，要好好用功。就是这时候要怎么用功，其实也知道了，这时候其实就是无功用之功用，不再造作了，以前都是造作怪了呀，以为造作就是用功，这时候不造作了，不造作就是用功，不造作就是用功。你什么叫精进呀？什么叫精进呀？起念欲精进，事妄非精进呀。大家都要精进的好好用功了，老人一说好好用功，都开始精进起来了，你都开始起念欲精进了，这是妄想来了，起念欲精进，事妄非精进，这是真正的妄想，这是在打妄想了，不是精进用功。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呀。如果你心不妄想，这就是无边无际的精进，这是真用功。所以说你这个心不妄想有什么形式可言，有什么造作可言吗？没有形式，没有造作可言，这是心相，这是心地功夫，这是无为法，不在你那些有为造作里面，这是心地上的东西。 所以说这才叫真用功，这才叫真用功。所以说到这地方是什么用功呀？就是无功用之功用，不再有任何的形式，也不再有任何的形象，只是时时刻刻的警觉自己。警觉那有什么，那有什么相状呀？没有什么相状了，没有什么相状。就是这刚开始警觉，不要说这个警觉，警觉有时候是造作，那到后面连这个警觉也不造作了，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恒常如此的觉，恒常如此的觉醒。这哪是在造作里面，这不在造作里面，这不在造作里面。所以说这是无为法，见性明心见性是无为法，不是有为法，不是有为法。这不是你造作而来的，不是你造作而来的。所以说这时候说用功，就是说是无功用之功用，就是无修之真修嘛，这就是无修之真修呀。所以阿难就这时候开始礼佛合掌了，哎。就是他这地方气入了，气入了，也明白了，也明白了，明白了一点。这时候就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与如来前说记在佛。哎，他这时候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就要感恩呀，就要赞扬呀，就是哎呀，这个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佛在这地方说的太好了，那就开始称赞佛了。就说是谢佛的慈悲，这样苦口婆心给我们说法，说我们大众能够开悟，要谢恩，所以要礼谢，所以要礼谢。与如来前说记载佛，这个记字呢，实际就是称载佛的功德，表示谢意。就是这时候呀，阿难在这就跟我们禅宗里面，哎，礼拜了退一样。这个地方他不光礼拜了退，他还加了一个赞扬。加了这个赞扬，这就是说经教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这种仪式感。你到这个禅宗门下，那你郑重便出了，就跟你这个合掌礼拜得未曾有一模一样。就是这个藏头老和尚在这地方一言两句之下，你有所气会了，气会之后郑重便出，郑重便出，这就跟这个和阿难的这个合掌礼拜得未曾有也一样，也一样。所以说这时候他就说后面的这个偈子，说这个后面的偈子来称赞佛赞扬。这个后面的这个偈子呀，是很有名的。这个偈子就是妙寨总持不动宗，说论阎兰世稀有，消为一劫颠倒想，不离僧劫破往生。就是这是这个寺院里面的那个晨钟记呀，晨钟记就是唱到后面就唱的这个，而且那个调调特别好听，就说的这个，就是妙寨总持不动宗，这就是没有声音了吗？没有声音了吗？有声音吧，我都开到我的这个调声音的这个调在动，那就是他的事儿。是妙战总是妙，妙就是不可言说，这个有多妙呢？不可言说，说不出来，群结群境也说不出来，你就是一直在说，说多声力竭都没办法这个把佛的这个明妙说得清楚，你都没办法把佛的这个功德说得清楚，也没办法把佛的这个作略说得清楚，都说不清楚，都说不清楚。那个智者大师九旬说妙啊，他就说了一旬是这个十五天吧，一旬是十五天，应该是十五天还是十天，就是说了九旬大概就是三四个月吧，说了那么多长的时间，哎，他都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妙字他都没有说完呀，就是说是不要说他智者大师说了三个多月没说完，他就说上十年一百年，他这个妙字也说不到佛那去，他说不到，就是你说的天花乱坠地蕴经典都说不到，不要说是智者大师说不到，我们谁都说不到这个妙字，大家都说不到，诸佛出世也说不到这个妙字，这就是真妙，这就是真妙。就是妙湛总持，湛就是湛然不动呀，就像那个清澈的这个湖水一样，那个湖水一样不起任何波浪，那个湛然不动。那有一个禅宗公案就说是这个他那个师傅呀，这个学人来，哎，这个师傅就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学人就说是我是大概好像是从洞庭湖那个附近的那个地方来的，就是这个师傅紧接着就问，哎，那个洞庭湖的水买了没有呀，洞庭湖的水买了没有呀，你不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吗，我就问一下你那个洞庭湖的水买了没有啊，哎，这个学人他就很不知道怎么说，他不知道这个老和尚为什么要问这个事情呀。其实呀，我们禅宗里面的这些祖师问的话呀，都是这个借物显心服务这个妙明理呀，就是从这个事项上要让你明白这个义理。洞庭湖的水买了没有呀，后面有一个禅师就是湛湛的，湛湛的，就是一直在这湛然着呢，一直在这妙湛总是不动的，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你说他买了还是说他没买呀， 就是在这个地方提点他，就是说是妙湛，湛然就是说是清澈透彻的意思，总是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持无量意，动不动，这就是一整天在我们这个行住坐卧中，整天在这日用动用视为重，但是呢丝毫都不变迁一丝一毫，不光说我们在 日常的这个动用之中不变迁一丝一毫，就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它也不变迁一丝一毫，这就是不动宗，这就是不动宗。你不是要见那个东那个北方的那个不动如来吗？你要见那个北方的不动如来，这就是不动如来，这就是不动如来。你不是要亲见往生到这个北方的不动如来的那个净土吗？这就是不动如来，这就是不动如来，就是你亲证到了，原来果真是不动的，果真是不动的，就是不管你怎么造作，它时时刻刻都不曾动摇过，你想动它都动不掉，想推也推不掉，想丢也丢不掉，如影随形，整日都动也动不了一丝一毫的，这就是不动宗，这就是不动宗。所以说这句话就是从佛的这个法身呀，或者说是或者说是从这个体相用，从不同的角度来称赞这个佛呀，就一句里面把这个所谓的体呀相呀用啊，不动就说的是体嘛，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就说的是相嘛，这个妙湛就说的是这个用嘛，就说的是这个用嘛。其实啊这个体相用啊有时候说起来很难啊，就说是大家对体相用就是老是打成一级打成三个，认为它是不同的东西。说体的时候呢就说的这个一念断除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境。说用呢就说是东用是为，说相呢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就把它打成三节了。其实它不是三个事儿，不是三个事儿。就拿那个打个比方吧，就是说我们常打的那个比方就是模拟宝珠。模拟宝珠应于五色，那个模拟宝珠我们打比方那就是本体，那就是本体，那么它的那个用是什么呀？它能照耀，照耀，照耀，这个事我们都能明白，都能明白，但是你能看到照耀吗？你看不到照耀，你看不到照耀，但是说照耀的时候你能明白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它能照耀，但是呢它照耀是通过什么地方开出来的？从它的光明，这个光明就是相状，这个光明就是相状，它能发出五彩的光芒，它能发出无量无边的光芒，这个光芒是相状的意思，这个相状就是相用，就是你从这个相状看到它的用了，看到它的妙用了，看到它照耀的作用了，那个照耀的作用从什么地方来啊？从它的本体而来，就是体相用三个，它不是三个事儿，它是同一回事儿。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不能把它打成三节，不能把它打成三节。不离僧祇啊，僧祇就说的是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我们常说成佛要多长时间呀？就是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不可说，不可说无量边。无量边的意思，在那个达摩祖师的血脉论啊还是什么论里面有说到过僧祇，对，就是算是这个祖师们对僧祇的一种不跟教下的开示一样，跟祖师们的这个禅宗的这种说法，就是这个僧祇就说是不可得的意思，不可得的意思。如果查佛学大字典，他好像是说是不可数，不可称，不可说，好像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时间呀、啊、太久了。太久了，这就是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我们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那么前面说的那个见到位，如果到见到位这地方就是第一大阿僧祇，你如果是没到见到位，那第一大的阿僧祇劫那都还没有过，那都还都远得很来，那都还都远得很来。过了第一大阿僧祇劫，后面还有两大阿僧祇劫。还有两大阿僧祇，这就是从教下的路子说的。当然呢宗下就不这么说。这时候这一点点话才有点宗下的味道了，不离僧祇或法身，这个不离僧祇或法身呀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不好，就那个永嘉玄觉那个大师那个有那个正道歌里面说，弹指圆成八万法是什么这个刹那灭却阿鼻耶，就是一弹指啊这个八万四千的法都圆满了，不光是圆满了，这八万四千的法都圆满了，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早都超越过去了，早都超越过去了，刹那灭却阿鼻耶，就是往昔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造了种种的堕阿鼻拔至地狱的这个堕阿鼻地狱的这个恶业，这时候一刹那间就灭掉了。为什么能如此呀？就是本来空寂呀，正道它原来本来就是虚妄的。难道说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虚妄的吗？这是实践相，实践相也了不可得， 时间线也了不可，一刹那间就超越了，就是超越了这种时间的概念，超越了这种阶次历练的概念。我们都要在这地方立一个阶次的概念，都在这说成佛第一大阿僧祇劫要干什么，第二大阿僧祇劫要干什么，第三大阿僧祇劫要干什么，这都是我们在这里面立了这种阶次了，立了这种概念了，到禅宗宗师那地方一刹那就给你灭掉了，一抬之间就把这个超越过去了，是那个心啊，那个心不再被这些事情挂碍住了呀，不再被这些挂碍住了，不再被这些东西拘泥着去了，所以这时候就是不立僧伽或往生，或者是弹指圆成八万四千法门，一刹那就圆满了，一刹那就圆满了。这呀，这是清正的境地，清正的境地就是人家呢到这地方就是这样，这些东西不会埋着人家，或者是不会被人家挂着，到我们这地方八万四千种法都成了挂碍了，不，这个往昔所造的种种业也成了挂碍了，乃至于说是以前做的一点点错事也成挂碍了，就是把这些事情啊鸡毛蒜皮的事都成为一种挂碍了，这还怎么能超越过去啊，根本超越不过去，你就在这好好受着吧，三大阿僧祇劫由你走的，由你走的，你说那个心量不广大呀，心量不广大，这就是妙哉总持不动尊，收楞严王师西游。我们这不是学的就是这个楞严经嘛，楞严经嘛，楞严经的那个全名呀，就叫大佛顶首楞严，什么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什么什么经，就说的这个，就是首楞严啊，这就说是楞严大定。对对对，就这个话，弹指间称八万门，刹那灭却三指间，就是一刹那就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都超过了，就灭掉了，灭掉了，或者是超越了，超越了，不立僧祇或法身，快的意思。这个阿难说不立僧祇或法身的这个意思呀，其实呀，就是他这地方呀说的是他明白了，明白这个法身了，其实还不地当，还不地当。就是阿难在这地方说不立僧祇或法身的这个感觉啊，没这个永嘉玄觉这么说的利索，没永嘉玄觉这么说的透彻。永嘉玄觉可没有说刹那灭掉三大阿僧祇劫，不立僧祇或法身，他可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不立僧祇或法身的就意思就是，哎呀，我在这地方听到佛的开示了，佛的开示之后了，我终于明白这个如何是法身了，我再也不用去走这个前面一大阿僧祇劫，再也不用去走这个路了。哎，我一走这个路，无非就是为了明白法身嘛。到这时候佛一开示，我明白了，所以说不用走那个路了。阿难的意思是这样，阿难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刹那灭却三指间，一切数据非数据，于无临觉何交涉。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要么就是数据，要么就是非数据，就是都是戏论啊，都是戏论呀，说开悟说见性说性说性，这些不是戏论呀，都是戏论。我们在这还在这说楞严经了，说楞严经我们说的这些东西不是戏论呀，也是戏论，也是戏论，和我灵觉有何交涉呀？和大家的灵知觉性有什么交涉呀？和你的那个灵灵明明的灵知觉性，见闻觉知修长，时常在六根不能放空的，那有什么交涉呀？我在这地方不说，老人在这地方不说楞严经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吗？诸佛在这地方不出世开始说法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吗？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交涉。你出世说法也和他没有相干，你不出世说法也和那个灵觉没有相干。也和那个东西没有相干，所以说是一切数据非数据，于无临觉何交涉啊？就是何交涉的意思，就是没有相干，没有相干。所以说我们现在打坐修行和见性有什么相干啊？和觉性有什么相干啊？没有相干呀，没有相干呀，这才是正道的人说的话呀！正道的人才知道和这些没相干，没正道的人就应该时时刻刻打坐，老老实实的关照，就应该这样。所以说是首楞严王呀，就是楞严大定呀。说楞严大定，楞严大定其实就说的是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坏了一个词叫什么呀？楞严大定，就是这个无出无入的定。什么才是无出无入呀？不就是我们的本性吗？不就是妙湛总持不动宗，这个不动不摇不来不去的这个如来藏性妙明真心，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都是一个事儿。名字而已，在楞严经这地方，它就是首楞严，首楞严。不光有首楞严，它还有别的名字，还有什么呀？还有三摩提波，有这个奢摩他，有禅那，有这三种名字。阿难在最开始问的就是什么呀？如何让我证得这个奢摩他、三摩提波、禅那？如何让我证得这个？因为我没有定力啊，没有定力，这个魔女摄持去了呀。有定力，我就不会被他摄持去了吗？所以他就问的这个定力的事儿。佛回答的时候不是从定力的事回答，佛回答的时候是从楞严大应，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回答的。所以我们这个 看那个楞严经的这个科普那个讲义啊，就看那个楞严经的这个历代的这个祖师的著作呀，你就看一下，你就知道呀，觉光大师确实是别出手眼。为什么呀？就以前有人派，就从这种，因为当时的天台宗是比较兴盛的，就多是从天台宗的这种天台三观来派，就是从这个止观慧，从这三个路子，就是说这个什么他，就是说止，先要修止，然后在后面要修观，然后从观而起慧，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呢，焦光大师他不是这样。他一驳，就是把这个众人的都反驳了，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呀？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收楞严王就说的是明心见性，那个所谓的妙什么他、妙三摩提婆、妙禅他，都是说的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的不同的三个字而已。这个收楞严大定是总相，是总称，总的名字，所有一切定的名字都可以叫收楞严大定，所以说是明心见性都可以称之为收楞严大定，但是呢。碰到不同的情况下，我可以说不同的名字，这时候再细分出来了一切的外相，细分出来了种种的外相，这外相里面包括了什么他、三摩提陀、三摩提波，然后禅那，包括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楞严大定里面生出来的，这就是从这个地方，这就是说什么他、三摩提波、禅那，这就是别相，这就是别相，这楞严、首楞严啊，这就是总相，总的来说是这个样子，别的细分开来也又可以说成别的样子。所以说是开江光大师，就是他为什么说得好，正派书为什么说得好，就是因为他是从明心见性，他首先就跟你说，这不是从这个止观的路子走的，不是让你去做死功夫的，是说是你应该先打开本来见性，这就是高出手眼的地方，这就是高出手眼的地方。所以说这个首楞严王是稀有呀，为什么稀有呀？为什么稀有啊？一切众生皆具有，但是呢不识得，不识得，所以才说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这个证得了首楞严王，那自然能消掉一劫的颠倒妄想。为什么呀？这个首楞严王，或者是这个妙明真心如来藏性，他不在颠倒里面，他可不在颠倒里面，所以能消掉一劫的颠倒妄想。为什么呀？这时候见到真实了呀，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了才能知道原来的颠倒妄想那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假的，都是梦幻一场，空花水月。这时候突然明白过来，明白过来就是从来没有做过梦，从来没有睡过觉，哪有颠倒过，不曾颠倒过，这叫消我一劫颠倒想。就是不利生起或发生，不用去劳苦一番，不用去辛辛苦苦了，就听到佛的开示，我突然这几乎契入了，获得了法身，或者证悟了，就是契入了法身。哎呀，这个老人的这个下周开始说吧，下周开始说这个偈子吧，今天还是没说吧，应该把这个说完。时间到了，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今天说的这些，看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对的，或者说没有说清楚的，可以打字，也可以上麦，我先下麦。邓师兄，你还是说话，我们听不到呀。要是没有的话，要没有什么事的话，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反正哎，就是听不到就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周日还是学习这个楞严要经。师兄们晚安。